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自2月24日，俄罗斯呢以特别行动名义入侵乌克兰，到3月25日呢宣布作战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已经完成。俄罗斯呢未能达成任何主要军事目标，与推翻现政府、培养一个亲俄政府的政治目标。拜登总统呢，在26日这一天呢，在波兰表示呢，普京不应该再继续掌权。28日这一天呢，拜登总统进一步解释说，他的讲话表达的是内心的正义的怒火，不代表美国政策的改变，并拒绝对此道歉。与此同时呢，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呢，指美国呢可能希望战争继续，让俄罗斯呢遭受军事和制裁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孤立，从而推动普京下台。但他预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呢，美国学界也有人预测，国内抗议加上官员的背叛，普京的下场呢可能如同乌克兰前亲俄总理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最后下台并亡命他国。俄乌战争结果呢，是否可能导致普京下台？美国和盟友对普京下台的态度究竟如何？如果老朋友普京下台呢，对在这场战争中将自己与普京捆绑在一起的习近平意味着什么？今天呢，我们要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述问题。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呢，叶耀元博士。叶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马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叶博士呢，来自休斯顿，他目前呢是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另一位呢是马俊先生，马先生你好。
陈小平博士好，叶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马俊先生来自纽约，他是独立时评人啊，也是呢中东问题与民族问题研究学者，他自己呢有一个马上新闻的频道，他是主持人。那么下面我们开始今天问题的讨论。那么在乌克兰这个战争呢，并没有按照俄罗斯的计划进行啊，俄军现在陷入了空斗伤亡啊这样一种状况。那么他经济上呢也面临着国际上的制裁，整个这个俄罗斯呢被全世界所孤立。在这种背景之下呢，美国总统拜登先生在华沙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啊，这个人不能够继续掌权啊。所以说呢，这个话讲出来之后呢，我看到有人评论呢说啊，有时候啊，这个你去谴责一个人的时候呢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你要这个人下台这样一个事情呢，你说出的话呢那就过了一个界限。那么 BBC 曾经有一篇啊评论文章说呢，即使在冷战的紧张时期呢，美苏之间也没有过这条红线，而拜登这一次过线了。所以我想听听马俊先生，您认为啊，拜登这一番话是不是过了红线？
实际上，这个红线呢有两种红线，一个是大家的国际规则的红线。那么，作为一个世界级的领导人，拜登来讲梦另外一个国家的民选的，尽管我们大家知道普京是一个独裁者，但他依旧是俄罗斯民众所选举出来民选的一个总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直接的去这样讲话的话呢，在外交界或者是国际法方面呢，的确这是不合规矩。但是拜登自己也已经讲过的很清楚的一句话，这是他发自于内心对于正义和道德的这样使然，才让他呢说出了这样的话。而这样的话呢，他自己虽然最后也做了一个解释，认为呢说这并非是美国国家政策的一个改变，虽然这些补充听起来好像都是在缓解这样的降调，但是拜登更主要的是向所有的人，特别是向乌克兰民众以及在深陷这个战火的这个摧残的这样的一个整个东欧地区来讲的话，那么人们得到的是更加大的一个鼓舞，同时呢也指向了普京实际上就是一个他之前所讲的一个屠夫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刽子手。那么种种这些情况呢，是结合了一个总统作为一个个人的一种态度，同时呢也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总统，他虽然说在 啊，外交层面上似乎有所过线，但是这是可以被接受的一种过线。
好，谢谢马俊先生。那么下个问题我要问我们的叶博士啊，就是说有些人觉得这个话呢道理是对的啊，也符合人们的心理的期待，但是呢，你不能够说出来，你说出来之后呢就会有麻烦，尤其呢你看这个德国之声崭新的一篇文章，他就说你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之后呢，你就不明智了，因为呢毕竟要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战争，而这个谈判的对象之一呢又是普京，那么你这个时候你让他下台，他还跟你谈吗？叶教授。
严格来说了，普京应该从头到尾都没有认真想要跟你谈嘛。所以现在我觉得碰到最大的问题是，当然我们从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国际关系来说的话，任何一个国家理论上都不应该干涉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的一个成分。也就是今天俄罗斯到底是普京当总统，或者是另一个任何人当总统，这都不是美国应该要去说嘴的事情。那但是呢，同时间。当然，拜登说这是他脱口之言，这不是他已经原来写在稿子里该讲的事情。但我觉得他某种程度其实也要去发表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涵。第一个层次的意涵是指说，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个战争进行差不多1个月左右，普京事实上还是把化学武器、核子武器这样的一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挂在嘴边，好像他随时都可以启动。但这其实对于所谓的北约国家或者是美国来说，这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一个底线。当你做了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回头路的？那拜登其实是要传达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讯息。说今天就算我不惜要把你拉下台，我也不希望这个战事继续升高下去。所以这个讯息其实某种程度俄罗斯方面是有接收到，那当然不知道他之后是不是真的回去这样做了。至少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已经说了，现阶段来讲，在基辅附近的军事行动会慢慢的减缓。同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克林这个发言人他也说了，基本上核子武器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只有在俄罗斯的国家生存产生威胁的时候才会去使用，而目前乌克兰的战事并不构成使用核子武器的理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相对来说是有在降低冲突的一个行为。当然，这个是只是缓兵之计，还是说它事后会去做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一个讯息，某种程度其实也是有被接收到的。另一个部分是，其实我们过去也知道，北约组织国家虽然在安全协议上面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架构，但是，欧洲的事情其实有时候美国不见得可以完全插手。那美国跟欧盟，或者是跟这些西欧国家，它之间的一个北约的一个结盟的方式，常常有很多时候它不见得如大家所想象的这么样的一个严谨。也就是说，今天美国想要在外交政策上面，在全球的一个霸权，跟尤其是跟中国霸权争斗的一个条件之下，做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欧洲国家常常不见得会站在美国的角度。所以说，如果在现在欧洲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一个时间点，美国可以提供更大程度的一个信心喊话。那这样的一个信心喊话，加上他可能提供的这些安全的一个保证，某种程度可以大幅度的再去把这些所谓北约国家跟美国之间的盟友的关系可以绑得更紧。我觉得他这一句话是对的，第一个是对的，普京说的；第二个是对着他自己的盟友说的，告诉这些盟友说，我其实是跟你们站在一起，我其实会分担你们的安全威胁。
好，那么刚才叶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脱口而讲我看 BBC 也有说这个拜登一时嘴快脱口而出透露出他个人的内心想法，但是呢有些人不是这么认为那么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呢，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呢，就谈到美国可能希望继续打仗让俄罗斯遭受军事和经济制裁呢带来的损失和孤立之后呢，把这个普京呢推下台他认为美国政府有这么一个盘子。那么叶教授，你认为美国政府有这个盘子吗？
我觉得要从客观的角度去解释的话，美国政府是不是想要这样做？ 他当然想要这样做。你现在放了一个有点像是疯狂的普丁在那边，随时有任何的企图心，他就愿意用战争的手段来达到这样的目的。这其实对整体的欧洲，甚至是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因为这样的威胁不单只是乌克兰的人民在受罪，事实上因为我们的经济制裁，然后因为乌克兰的难民，接下来我们会面对到很多跟难民物资的提供，还有全世界大麦或者是原油出口的问题，我们都面临到这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种行为，这种以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行为，事实上是不能被鼓励的。那普丁做了这件事情，其实对美国来说，当然他对普丁的一个态度或对普丁的观感就其实非常的低了。当然 in the long term， 就长期战略目标，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就让这场战争继续的打下去，然后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把普丁扯下台，我觉得这是一种他们在考量的事情，但是这不是他们可以去做的事情。因为事实上这件事情能不能达成，解铃还需系铃人嘛，习近平最喜欢用这句话，这其实是普丁自己要决定的事情。普丁他可以决定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收手，他也可以决定这场战争是不是要继续像绞西尼一样继续打下去，这全部都是操持在普丁的手上。那当然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如果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美国跟西欧国家继续提供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军事上面的物资，让乌克兰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完全把俄罗斯的军队全部赶出他自己的领土，但至少就是一直这样子维持这个焦灼战的一个状态。那等到俄罗斯内部的经济产生问题，或者是他的后勤跟不上的时候，其实普丁的自己的政权就相对来说岌岌可危的。那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去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他有没有办法去规划这样的可能性，我觉得那不是美国可以规划的事情，那是俄罗斯或普丁自己在规划的事情。
这个战争能不能继续啊，这个叶博士一个很关键的观点，这个事情主要是在俄罗斯啊，他来决定战争能不能继续啊，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那么这场战争呢，很多人就是说或者拜登总统表现的相当的棒，他成功的领导了一个联盟啊，但是呢在让普京下台这个问题上呢，似乎美国和他的联盟之间出现了不一致的声音。那么这个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拜登总统呢发出了让普京下台的这样一个信号之后呢，马克龙啊，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拜登的发言可能会破坏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停火协议啊，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个停止战争呢，我们就不能让局势升级啊，不论是用言语或以行动，在某个意义上是不是看作啊马克龙总统对拜登很不满意，并且呢把这种不满意公开化了。马俊先生您怎么看？
的确这是马克龙的一种政治表现，我们知道在整个的俄乌战争开始之前，马克龙呢曾经啊前往了莫斯科，并且电话啊和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包括普京呢都进行了多次的电话联系，也曾经在上个月的2月11日的时候呢，马克龙曾经表示说呢，他已经得到了来自于普京总统的保证，普京将不会对乌克兰发动所谓的军事进攻，并且呢，从爱丽舍宫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信息，表明了说啊，马克龙呢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所释放出来的俄罗斯即将攻击乌克兰这样的一些信息呢不置可否啊，甚至认为呢这种说法呢有点这个啊就是添油啊这个煽风点火的这种意味。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呢，普京呢是着实的将马克龙呢彻底的出卖，而马克龙呢在普京进攻乌克兰之后呢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呢是非常的这个反对普京，并且呢也严厉的在媒体面前呢也曾经斥责过普京对他的谎言。那么现在他突然之间这一段时间呢又开始重新在整个的俄乌战场的一些外交活动当中呢展现出来的一些新的一些这个积极性，主要原因呢和法国的内政有关，他对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批评呢可以说是每一次法国的总统大选或者国内内政选举的时候呢都会出现，不管是历史上的我们知道戴高乐也好，或者是前任的几位法国的总统也好，那么和美国不一定完全一致呢是法国展现自己法兰西的文化或者法兰西的政治独立性的一个特点，这也是法兰西的一种骄傲的一种所在，所以呢他势必要展现出来呢和美国人之间的一些区别。但最近我们也看到，尽管他在前天和昨天呢都与这个 普京啊进行了这个电话会议，泽连斯基也进行电话会议，并且昨天早晨呢，在白美国东部时间呢，与拜登还有德国总理、意大利总理以及英国首相的五人呢进行了一场电话会议。而这场会议的发起者呢，就是以马克龙为主导的，因为他带来了一种所谓的新的和平协议或者是可以停火的这种情况。但是最后我们也看到，普京并没有将所谓的要解除对基辅的包围而真实的去落实。而最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美方呢对于马克龙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这些呢，并没有可以说最后就给了三个不信一个是不相信普京的任何的承诺，不相信普京所谓的撤军，不相信普京关于对未来的所谓的要将这个乌克兰的所谓的这个解除军事化也好等等所有的在和谈当中的任何信息。实际上这是美国方面给马克龙的一击。那么马克龙指责拜登的所谓的这个发言呢，只能够看作是一种为了展现自己的法兰西的独特性的一种表现而已。
好，这个法国呢以跟美国显出步调的不一致是他的惯性和他的这种骄傲这是我们马俊先生说的。那么我问这个叶博士就是法国马克龙先生这次对拜登的这个批评究竟是这种惯性，还是红脸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的一种不同的角色扮演呢？
我觉得刚刚马俊先生说的也很有道理，就是这可能是一个法国人他在面对一个国内选举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可能想要去凸显他不是被美国所操纵，他不会每一次都站在美国的方面去讲一样的话，就不是一个跟屁虫，他基本上是有自己的独特性的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同理去看到现阶段因为法国总统大选在即，所以说事实上就以整个法国的民意基础来说，是不是多数人都认为我们要跟着像拜登一样的做法，就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跟俄罗斯继续高强度的一个抗衡。我觉得在抗衡上面这件事并没有一个共识，也就是在援助乌克兰，在帮助乌克兰，或者是在处理难民的事情上面来说，我觉得法国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团结的。但是在至于说我们要怎么去应对俄罗斯这样的一个有攻击性的政权，我觉得内部的声音会是有点分歧的。有一些人可能会跟拜登一样，认为我们现在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们就想办法把普丁给拉下台，这样子事情不就结束了吗？那问题是这些手段可能会引起这个战争的冲突继续升级，甚至是把其他的西欧国家通通卷进来，这是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那至于还有另一些人是他可能支持乌克兰，但是他也希望这个战事不要继续延烧到西欧的国家，所以他不希望看到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他会认为说拜登今天这样的一个说法相对来说的确是一个失言，的确是过度的去激怒了普丁。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马克龙他就会选择中间选民最多，尤其是那些就是没有特定色彩，然后认为说，当然我觉得大多数人都认为希望战争不要打到他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想法，所以说他并不希望去刻意的刺激普丁。那也就是为什么他这番话你说他是对着普丁说的，其实普丁在这个阶段呢，就这个现阶段来说哪一个国家领导者去跟他谈说，去跟他谈这些事情大概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除非你今天是对他有利，就不管是在经济或军事上面对他有利，要不然他其实不会认为说你讲了这句话就表示你好像是北约里面的一个脱缰野马，会不跟北约站在一起。事实上在国际法来说你还是会跟北约做一样的决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这句话可能是讲给自己人听的，可能是讲给法国的选民听的，希望法国的选民去理解到，哦，我们的总统也不是一个主战派，也不是一个激进分子，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是比较支持以谈判取代冲突的方式来应对这些外交事务的。那我觉得他是想营造这样的一个形象给自己的选民看，然后借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可以赢得下一次的大选。
外交语言服务于国内的内部政治，尤其是大选，两位嘉宾都谈到这个观点啊。那我们再往下这个话题讨论的中心呢是普京下台的问题。那么现在关于普京下台的问题呢，我们要来关注 那么现在这个我们前面也谈到，就是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教授啊，他是一个著名的教授，他说这个让普京下台这个事情呢，好像是微乎其微啊，这是福克森的观点。那么也有人认为呢，啊，未必啊，这个如果啊，这个战争导致国内抗议，他的这个政治盟友们呢开始背叛的话呢，那么他也可能变成啊这个维克多啊亚鲁科维奇那样的第二啊，最后呢下台啊流亡他国。所以关于这个下台的问题呢，马俊先生你怎么看呢？
实际上对于像普京这样下台呢，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从战争开始之后，那么美国政府呢就切断了和俄罗斯的所谓的任何的外交的管道，当然还有大使馆所在啊，但是高级别的任何的，比如说啊国务卿与拉夫罗夫之间的任何的会晤呢都被啊冻结，并且呢在最早的时间里呢也是美国呢制裁了普京，包括制裁了拉夫罗夫，那么不能够踏入到美境啊。那么这样种种这样的情况呢是先于其他所有的西欧的国家，这些信号呢都在告诉我们美国已经不欢迎普京这样一个人物。再一个呢，我们回顾拜登政府在拜登大选之前2020年10月，也就是距离大选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他曾经呢直接就讲过俄罗斯依旧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这句话讲完之后很多人都很惊讶，不是中国是最大的威胁吗？他也做了很多的解释，这些解释呢都阐述了拜登政府对于普京这个个人的认知。那么美国政府的官员还有一些亲近美国政府的一些这个学者呢都给出来的一个答案呢，就是普京是一个极度冷血的一个政治对手。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冷血的政治对手，那么不择手段在自己的国内排除异己，并且在国际的事务的争端当中不惜使用武力，而不是一次是很多次的这种背景情况之下，那么这对于美国政府这一届来讲，他准备建立所谓的推行新的自由民主或者是民主自由世界的一种浪潮的话，那么摆在他眼前的第一个敌人，那么本来我们以为是中国，但是俄罗斯跳出来之后，那么俄罗斯的拜普京呢就必然会成为新自由世界的一个敌人。那么把普京扳倒，这是意味着一个自由世界与集权专制世界的一次对垒。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随着事件的整个推进和不断的演化之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所有的专制者似乎都在靠拢像中国和我们知道的中东的一些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等，这些国家都在呢慢慢的靠向俄罗斯，或者是有意无意的在支持他，而自由民主的世界呢也紧紧的站在一旁。今天似乎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俄乌战争之外另外一个自由与民主世界与专制和集权世界的对垒。然而这个时刻拿下普京无疑已经成为了英美这两个国家的一个共识，而其他的北约国家是否都有这个共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结果或者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好，那么道理上讲呢啊，这个普京应该下台啊，德国之声的那篇文章也谈到，但是呢从策略上看呢啊不太可能。那么我看他提的几个理由啊，一个是这个北约啊说不会出兵啊，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你对普京搞斩首啊你很难办啊。另外呢俄罗斯的这个境内呢不存在相应的有实力的反对派，你怎么样把普京拉下台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啊。那么刚才叶教授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拉下普京的话呢可能会让战争升级啊，那么西欧这些国家呢在某个意义上都希望战争不要啊打到我的家门口，这也是某些制约把普京拉下台的一些因素，可以这样理解吗，谢教授？
我觉得现阶段来说没有他者，也就是没有其他国家试图用最直接的方式把普京拉下台，但是普丁如果会下台，那并不是其他国家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这场战争还有其他国家对于俄罗斯的一个经济制裁以及对他的寡头基因的制裁导致了内部情势的不稳，迫使他必须要下台。那这个迫使并不当然是一个美其名说叫迫使了，但很有可能是内部产生了一个革命的因子，或者是这些寡头精英因为他们的财富损失太严重了，所以他可能必须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想办法去策动一些反叛的势力。我们也知道所有的革命基本上都是精英跟平民 共同交接、共同合作，去对所谓的独裁者进行这样的一个抗衡。那现阶段来说，我们还没有办法观察到，因为俄罗斯现在讯息相对来说又更为的封闭，我们没有办法去观察到，就是这些寡头基金跟平民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串联。但是如果这样的串联成型，而且再加上如果俄罗斯的经济真的倒台，那其实人民具有很实质的意愿，或很实质的的一个生死存亡的理由，去想办法把普丁拉下来吧。所以普丁如果今天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就即便最好的结果，即便他可能再给他打半年，然后他真的占领了乌克兰，他真的把乌克兰换成了一个所谓的傀儡政权，就算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乌克兰内部的反叛的人数相对来说很多，因为他们是亲欧的，大多数人其实亲欧不是亲俄的。那也就是说，要让俄罗斯在乌克兰那上面设立一个傀儡政权，它的统治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到那个时候，你如果把乌克兰打下来，西欧国家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大概也不会停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普丁他还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就算普丁退一步，跟乌克兰签了和平协议，那其他人民跟这些寡头基金就会去问，那你一开始搞这件事干什么？你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没有达成，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承担你做的错误的决定？所以他有点是正面迎敌也不是，负面迎敌也不是，不管他今天继续打这场战争或者去签和平协议，其实对他来说都有生死存亡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就是看他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国内的这些压力，来让他有办法继续保存自己的一个政治权利。
好，那么美国媒体啊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呢在这个俄乌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呢，跟普京啊达成这个协议，搞这种合作无禁区的这一种政治的宣言，标志着习近平啊执政九年来呢他下的最危险的一个赌博。那么现在普京啊把这个战争啊玩到了现在这个份上的时候呢，你必须给他考虑一旦普京下台你习近平怎么办的问题了。因此呢他们有一个这么一个预测啊，如果啊欧洲之二战以来最血腥的这个冲突呢最后导致普京啊撤军失败，或者因政治抗议下台，各种因素叠加起来的话呢，会对习近平啊他在十一月中共二十大上这个连任呢构成迄今最大的这个威胁。那么马骏先生你怎么看呢？
这是内部和外部的两个原因啊。因为我们首先来谈外部原因的话，当然对于普京下台或者是俄罗斯倒下的话，对于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来讲的确会成为一种唇亡齿寒的这种感觉。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几乎的所有的措施呢都是在确保俄罗斯不要倒下，起码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不要倒下。当然在经济方面虽然说没有大张旗鼓的对俄罗斯啊所进行所谓的制裁，但是呢他在下面的很多的细节方面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中国在这个取舍的方面啊是挺俄或者是不挺俄方面都有所犹豫。但是最主要的犹豫的点呢往往是在经济层面，而不犹豫的点呢就都在政治层面。不管是新华社也好还是人民日报也好，那么还是中国的外交部也好，都所展现出来的对俄罗斯的这种力挺就是为了一个习近平的一个政治安全，保住俄罗斯就是保住中国，保住普京更是保住习近平，这是他们独裁者之间的一个基本的啊，很有逻辑性的或者很直接的一种反应。而中国的内因呢也是确定习近平会不会受外因的一个影响，而在内因方面目前我们更是看不到中国内部有真正有实力或有能力能够反习甚至能够阻止他进入二十大的这样的力量或者这样的人物。所以我认为呢外部可能会有风雨，但是呢中共所控制的小范围的这个环境当中也不会对习近平造成致命的伤害，起码目前没有看到这些现象。
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要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呢圣托马斯大学啊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啊副教授兼主任叶耀元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独立视频人马骏先生呢参与美国之音啊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这是主持人陈小平，在此呢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在下次节目中啊我们再见面。